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5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青年厨师重获健康的神奇经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聊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被非法关押八年，吉林金敏又遭冤刑六年；屡遭迫害，山东高级教师于美霞被冤判三年半；天津市市长廖国勋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猝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号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被绑架。2021年10月中旬得知金敏已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六年，金敏及家属上诉到吉林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5岁的金敏原是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职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多次遭到绑架，被非法劳教与判刑，累计关押迫害达八年之久。2020年9月11号，金敏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遭诬告，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2月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法院。2021年10月中旬，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金敏秘密网判六年，金敏及家属上诉到吉林市中级法院。今年3月得知吉林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直接维持原判。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金敏到京和平请愿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他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又被劳教所加期一年。在劳教所的寒冬，金敏被迫在走廊里蹲着，十天十夜不准他睡觉。他经常遭毒打，被警察用电棍电得满脸脖子都是水泡。后来警察怕恶行被曝光，就往他的臀部和大腿内侧点。金敏还多次被关小号迫害，有一次在小号整天两腿被绑双盘，足足坐了两三天。还有一次警察将他绑在小号的铁床上，绑成大字形，一绑就是18天。期间还把铁床喷上水，用电棍电。他被松绑时已经不会走路了。2016年8月，通化市二道乡区公安分局桃园派出所警察闯到金敏的临时住所，将他绑架，把他劫持到通化市看守所关押迫害。金敏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一个月后他生命垂危，被送通化市第三医院。通化市二道乡区法院在病房中对金敏非法开庭，被网判一年后，金敏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美霞今年2月4号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城关派出所绑架。4月27号，于美霞在青州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被冤判三年六个月，现已上诉。今年59岁的于美霞是昌乐县第三职业中专高级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一到秋冬季，于美霞就感冒，特别是生孩子后，每年春季，于美霞都会四肢乏力、腰疼，走路抬不起头来。1998年，于美霞开始修炼法轮功，只练了三天，腰就不那么疼了，身体轻松了。20天后，他的腰疼完全消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人也精力充沛。于美霞在工作中、在社会中、在家庭中都严格要求自己，她工作认真，为人善良，侍奉瘫痪在床的公婆任劳任怨，是全村公认的好儿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于美霞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被绑架五次，抄家三次，被关进洗脑班两次，关进看守所两次，非法关进拘留所一次，停发工资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直接经济损失至少10万元。2020年9月，于美霞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她的退休工资被社保局非法停发。现在，于美霞出冤狱仅一年半，又被青州法院冤判三年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现年59岁的天津市市长廖国勋今年4月27号在天津因病猝死， 官场人称非常突然。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廖国勋是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廖国勋2012年7月至2015年4月任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主持上海市政法系统对法轮功的迫害。廖国勋任职期间，2013年贵州省全省绑架抄家案例33人、诬判4人、欺骗毒害学生案例1人，其他迫害案例仅35人，54人次被绑架，20人被非法庭审和判刑，最高刑期达12年，超过136人被骚扰，5人被迫害致死。廖国勋任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半年时间，上海市绑架法轮功学员79人，骚扰86人，非法判刑11人，1人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廖国勋突发疾病猝死，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各国民众了解真相；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前议员表示425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6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在欧洲议会工作的意大利记者塞德利卡·奥尼斯女士静静地观看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音乐伴随下打坐练功并摄影。她表示，法轮功学员能够在欧洲议会前展示他们的诉求和打坐练功是很重要的事情。两位来自马耳他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珍妮·罗杰斯和梅根·维拉，当听说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当今的世界。珍妮表示，我们刚从欧洲议会出来，我认为法轮功学员练功动作美丽庄重，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迫害。他还问，中共为什么要攻击这些修炼人？马特奥一家四口人从法国来度假，在欧洲议会驻足参观，他们很认真地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当马特奥了解这些人是为了制止活摘器官的迫害在努力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种耻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号，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主要景点王子桥上举办横幅展，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事件23周年。前维州立法会议员林布里克先生到场支持。4月25号也是澳洲的公共假日澳新军团日，纪念和表彰曾为国参战的军人。当天的王子桥上游客如织，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今年澳洲五月大选中，代表澳洲自由民主党竞选参议员的林布里克和另一位候选人菲利斯到场支持，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林布里克说，我认为425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使全世界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有这样一个修炼的团体，但是中共的做法很糟糕，太糟糕了。竞选维州当克雷选区联邦议员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菲利斯表示，今天的活动会让更多人了解迫害，中共的邪恶程度让人震惊，却缺乏主流媒体的关注，我们真的需要密切关注中共在做什么。就职澳洲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信用分析师瓦伦路过王子桥时，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1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20世纪9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并且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1992年，法轮功开始红传，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千家万户。截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上亿人。从1998年到2021年的23年中，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吸引了若干国内国外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予以关注及探索，并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比如1998年9月为配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由9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10个城市，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市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项目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情况分析，观察指标为被调查者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体质状况、精神状况。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中，女性占 72.1%， 50岁以上的占 51.6%， 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和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97.9%。 仅在一个月后，1998年10月由北京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武警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的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北京市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效果进行了调查，采集到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患一种以上疾病的有11892人，占总人数的 93.4%。 修炼后健康完全康复和基本好转，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2001年4月到6月由俄联邦内务部法医研究室的医学博士古罗奇金教授和精神科医生斯明塔尼先生组成的调研组对俄罗斯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项目包括修炼者的有关医疗证明文件、修炼前后的健康指数、法轮功功法内容、修炼者的日常生活。调研组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32名法轮功学员中随机选取12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的鉴定内容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这12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和呼吸道疾病等，以及精神抑郁、容易疲劳。修炼后对他们进行2个月的观察和测试，结果测试曲线总增长超过100个点。于是调研组的鉴定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为 75%， 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没有任何危害，是一种可接受的保健方法。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
是一份采用同行审阅方式的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文章中谈到通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利用 DNA 微裂和 RNA 保护等技术研究人体主要免疫细胞之一嗜中性粒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对比了一组修炼法轮功一年以上的修炼者和健康的非修炼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之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免疫细胞具有独特的双向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无炎症下寿命比普通人长，加上吞噬力也强，因而更有利于保护机体。可是在发炎状态下，嗜中性白血球消灭病原体之后却会迅速凋亡，从而有利于快速消解炎症，避免发生免疫反应过度。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对论文评价称，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试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2016年6月 ASCO 的官网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晚期癌症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论文内容包括诊断、修炼法轮功的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2名医师的审查。论文以152例晚期癌症为研究对象，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末期癌症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去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及健康感知》。这份调查采取了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1000名受访者进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与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2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比如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刚刚谈到的例子是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来，在国内外，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式、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还是宏观人群的普调，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净化身心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正是这20余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与帮助了无数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说，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一定会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文心的评论文章，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一位年轻力壮的老资历厨师由于心脏病，生命走到了尽头，生死一线之际，他被起死回生的过程既神奇又特别。他的故事是怎样的呢？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青年厨师重获健康的神奇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今天与您分享的故事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厨师，他的神奇经历。
我今年39岁，是个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老厨师。我1米8多的个头，人长得也算帅气，妻子温柔善良，有自己的小店，两个女儿活泼可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好结交朋友，除工作外总有饭局，大吃大喝也抽烟，日子是有滋有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春天，我感觉全身无力憋气，到地级医院检查，医生看结果后严肃地告诉我，这是严重的心脏病，如果不做手术，血管阻塞，可能瘫痪或死亡，如果做手术，费用在10万左右，但是手术有一定风险，结果也不一定会好。我一下子懵了，当我回过神来，我好像突然被抽去了精神支柱，人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我仿佛觉得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想到我的小女儿还小，还不会叫爸爸，我如有不测，他们娘仨怎么办？当时我和妻子相视流泪。突然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眼神一亮，说练法轮功。我没有答应他，因为当时尽管我很受打击，但我还是心存侥幸，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能找到灵丹妙药将我的病治好。我还舍不得戒掉烟酒，舍不得灯红酒绿的氛围，因为从妻子身上我知道修炼之后就会远离这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远离这些生活会带来的不同的美好。我开始上网查阅关于心脏病方面的资料，有的说手术不久就复发了，有的说不成功还加重了的等等。我害怕了，那就保守治疗吧。我先吃了一段时间中药，症状没有好转，又去针灸，结果越治越重，最后连动都不能动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开始还能吃口饭，后来饭也吃不下了，每吃一口饭都堵在胸口不往下走，憋气憋得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每天只能喝点水，体重急速下降，脸色灰黑，四肢无力。我感觉死亡离我不远了。2018年5月的一天，妻子捧着一本《转法轮》走到我身边，她坚决地说，你学大法吧，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咱姨老以前有严重的心脏病，就是练法轮功好的。妻子接着说，我读你听。因为当时我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就勉强答应了妻子。回想起我和妻子谈恋爱时，我父母由于信了媒体上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言，极力反对我找个练法轮功的媳妇，他们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可我觉得练法轮功的人挺好，作风正派，人品高尚，我不放弃这个好女孩。我们相处了7年，父母只好让步了。于是我在34岁那年和妻子终成眷属。看看现在，妻子依旧年轻漂亮，而我却成了一个废人，心中不免有些惆怅。妻子有空就给我读转法轮，没有时间就让我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妻子还经常和我交流切磋，姨老和另一个阿姨也经常到家里来鼓励我。渐渐的，我能坐起来了，开始能吃饭了。我开始练功，开始时我腿没劲儿，站不稳，练半个小时的功就要坐下休息好几次，但是我还是坚持着。一天我感到压在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掀掉了，我像脱了一层壳，身体突然觉得有力气了，吃饭也不难受了，脸色也好起来了。后来我又开始大量排泄，喝一口水马上得上厕所，排出来的东西都是很肮脏的，几分钟一次，可是我却没有一般人的虚脱感和无力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 而我却越来越有精神了。一天晚上，我在似睡非睡中，仿佛看到法轮大法的师父来了。师父穿着白色衣服告诉我，你心脏没问题，是血液问题。接着就从我体内放出三盆血，并告诉我已经给我身上下了过滤器。为了让我明白，师父画了一张示意图让我看，在我体内下了两个网状的过滤器，胸膛下面一个，小腹处一个。这张图清清楚楚，我也看得明明白白，直到早上起床后，这张图还历历在目。我想把师父画的图再画出来，喊妻子给我找纸笔，但妻子正忙着给孩子做早饭，图像也就慢慢模糊了。但师父给我画图祛病的情景真真切切，这神奇的经历让我更相信大法，相信师父。第二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全身关节剧痛，痛得全身冒大汗。早上起床，看见枕头、被褥全是湿的，我痛得一整夜睡不了觉。睡不着，我就听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早上起床后，一点也不痛了，该干啥干啥，而且身心愉悦。可是这天晚上，我一上床，剧痛又开始了。这剧痛让我心烦意乱，我心想，这要痛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为太痛了，我对妻子说，我不想学了，这也太遭罪了，我不是修炼的那块料，每天不是净化身体就是提高心性，没一天舒服的。话一出口，我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我现在遭受的痛苦与我之前濒临死亡的痛苦相比，已经是减轻了许多倍，我还不珍惜，所以还是硬挺着吧。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我感觉胸膛内砰的一声，我听到像放炮一样响，好像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被炸开崩裂了。我顿时感觉全身通透，自己像一根空筒子，顶天立地，通透无比，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全身是通畅的，轻松的。紧接着我每隔五六分钟排一次气，奇臭无比，这样一连排了三四天，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在排除我体内的病气。那时大冷天，我家窗户得全部打开，被褥白天得放在外面。此后练功时，我感到全身经络都在打通，有时一起练功的妻子都能听到啪啪的声音。师父还给我灌顶，我经常感到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我修炼还不到一年，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身体很健康。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大女儿今年四周岁了，上幼儿园小班。大法师父发表的《红云》这本书里每篇都比较简短，故事四的大女儿已经整本都能背下来了，她每天都要背上一遍。大女儿还经常指出我和妻子做得不够好的言行。现在我和妻子及大女儿三人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我和妻子轮流读法，孩子听，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幸福快乐。听众朋友，这位从严重心脏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厨师，他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 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筷。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 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摇。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金钟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追妓，人称抛家妓。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拨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妓琉璃钗被视为扶摇。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摇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身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富足的生活，一生无忧无虑。于是许多许多的家长们把上大学、上好大学看成了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大波，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门路，又没有资本，年纪轻轻的就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他的好运气是哪里来的呢？来听听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表弟大波的故事。我表弟大波从小在农村长大，1995年的时候考上了职业学校，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老板看他人实在、老实本分的，所以就重点培养他，让他在公司里面担任施工技术员。大波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这期间，他和我们家走得很近，我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大法真相，他很认同，说：“我相信真善人， 从你们这些练功人的表现，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说的是假的。2008年，中共借举办奥运，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年七月，我们地区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遭到警察的绑架迫害，我妻子也是在这一天被绑架，警察当天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第二天，我突然想到，我们地区有两名流离失所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搞技术的同修，在我和妻子的帮助下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妻子和他们时常有联系，我感到这两位学员可能也有危险，就想尽快地通知他们转移出来。可是往哪儿转移呢？我家里显然是不行的，刚刚被抄过家，可能还有人蹲坑监控。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大波家比较合适，他家距离同修家很近，他媳妇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对大法很认同，人也善良。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心里也没底，在这么紧张的形势下，大波会同意吗？作为修炼人，我不想给亲戚朋友增添麻烦，更不能把危险带给他人，但是在目前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修们被抓遭迫害。想到这里，我拨通了大波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见面后，我把情况简单做了说明，并且问他能不能把两位同修转移到他家住些日子。他二话没说，立即表态说行。我又问他，你不怕吗？大波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我当时就想，在这种紧迫又危险的形势下，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保护法轮功学员，真是了不起。两位外地同修在大波家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大波和他媳妇正常上下班，晚上回家就给同修做好吃的，有朋友要来大波家串门，他们都委婉地拒绝。大波严肃地说，安全问题马虎不得。大波的善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事后不久，公司老板因为举家外迁要把公司转让，老板看好了大波，就把建筑外墙装饰工程队全部转给了他，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大波接管后全权经营。大波如鱼得水，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恰逢房地产行业兴盛，建筑外墙装饰行业供不应求，他接手后保证质量创品牌，工程队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大波说，过去干活得去找建筑商请客送礼才能接到活，现在是建筑商找上门来，为了完成工程进度请求我们去干活。过去干完活建筑商拖工钱，现在建筑商不敢拖工钱，要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过去招收工人难，现在他给工人的工资比别的队高，而且发得及时，特别好招人，还能挑技术好的。过去每年都会出现施工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现在大波非常注意工人的安全，全年零事故，这在建筑外墙装饰行业是很少见的。经过大波几年的经营，真的是顺风顺水，他的施工队由过去的3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80多人，效益也在连年增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小型个体企业。大波又办了个餐饮公司，因为是面向大众的餐饮服务行业，深受民众欢迎，年收入也不错。就是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和门路，又没啥资本， 单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年纪轻轻就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这是大波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人性中善良和正义使他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受难中的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波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